主基督的名。
阿门。
好，那么在这之前，哇，我们谈到这个保罗，他说到有关于教会与基督的一种关系。那么这种关系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这种关系呢，是一主一信啊一喜的这种关系。但是在这之前，我们可以看见啊，保罗啊，他并不是明的去说啊这样的一个种关系。在这之前呢，他乃是用三个问题来说明啊信徒跟主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既然信徒是同有一位主，有同样的一个信仰，而且呢接受同样的一个洗礼，所以呢就不应该分这个彼此，要在主里面保守这样的一个合一的关系。那么接着呢，他又在提到哥林多教会呢受到两种的影响。那么第一种的影响就是犹太人求神迹的影响啊，他们要有神迹才愿意相信。那么第二种是受到这个希腊人求智慧的影响，要有合乎逻辑具有说服力的这种说法，他们才肯相信。那么我们可以看见，直到今天有许许多多的人还是会用这两种的观点来决定他们今天是否愿意来相信耶稣基督啊。那么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他在这里所传的却是什么呢？却是基督被钉十字架的道理啊。他用这样的一个道理要来抵挡这样的一个福音的障碍。为什么他这样做呢？他既然了解到这个事情其实对犹太人而言呢，其实是一个绊脚石，对希腊人而言，他们会把这样事情看为是愚拙的。但是呢，他也明白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说任何其他的信息呢都会减弱这个福音的信息，因为靠着人的智慧呢是不能够来完成神的计划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其实基督的十字架呢，它就展现了神的大能。那么这句话呢，对于那些还没有经历神的大能的人而言呢，当然看起来是很愚昧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罗马的政府的时期，那时候啊，这个钉十字架是最残酷的一种刑罚啊。所以神怎么可能用这种方式来展现他的大能啊？那么对于那些啊没有经历过的人，他们觉得是不可能。那么只有啊经历过的人才会知道，那么这真是神的大能啊。所以我们看见啊，基督的十字架不仅是展现了这个神的大能，而且呢他也展现了这个神的智慧啊。我们看见凭人的智慧啊没有办法让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能够和好，但是呢啊，凭着十字架呢却可以让神跟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啊有和好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就看见，那么这实在是神的智慧，神的智慧呢是超过人的智慧。那么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保罗他将属神的智慧跟属人的智慧呢做了一个对比，那么这两者之间其实是完全不能相比的，这两者之间其实是有天壤之别的。那么但是除非一个人他能够真正拥有那个属天的智慧，不然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来明白这个属灵的事情啊。不但如此呢，还会把属灵的事情呢看为是愚拙的。那么这就是我们前面啊所谈到的。那么接下来今天我们就要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十四节啊，从十四节这里开始，然后一直到第三章结束。那么在讲解经文之前，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到三章第十节啊。十四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 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啊，我们从这里看见这个哥林多教会纷争的主要的原因呢，是他们依照这个世人的生活方式来过生活，所以呢，他们看起来呢，虽然名义上是基督徒，但是事实上呢，根本没有基督徒的这个样子。那么保罗在这里就说明到，那么一个基督徒跟一个世人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有两大类的人啊。那么在这两大类的人呢，他又把它划分为三种不同的人。那么这里有哪两大类的人呢？第一大类的人就是没有信主的人，那么第二大类的人就是信主的人。那么在信主的人当中呢，他又分成属灵的基督徒跟属肉体的基督徒，这两种不同的人。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三种人到底是什么样。那么第一种人呢，是属血气的人。属血气是什么样的意思呢？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这个希腊文的原文呢是属魂的，属魂的就是属血气的意思。那么很显然，这就是没有圣灵的带领的人。这个属血气的人就是我们天然人的这个生命与生俱来还没有圣灵内住的这一种人。所以像这样的人就没有办法来领会圣灵的事情，不但不能够领会，而且呢还会去排斥，还会去拒绝属灵的事情，而且把属灵的事情呢看作是愚拙的事情。所以在这里以为愚拙呢，就是以为不合理，以为没有价值，以为不值得相信然后还有轻看的这个成分。那么我们都知道保罗他本身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既然他有学问，他有世上的学问但是他为什么不用世上的学问来讲解这个属灵的事情他为什么不这样做，免得别人把他看扁了当作他是愚拙的。保罗不这样做呢，那一定是有他的原因保罗一定是认为许多的属灵的事情呢是没有办法用属世的学问来讲解的不然的话他就会去这样做，但是实际上是没有办法，他一定是要用属灵的话语然后才能够讲解这个属灵的事情，不然的话这个属灵的价值或者属灵的这些的正确的含义就会被扭曲了。因此呢，在这里我们可以总结的说，属血气的人就是指那些拒绝基督十字架的道理还没有重生得救的人，那么就是这第一种。第二种人呢是属灵的人，属灵的人跟属血气的人就是一个对比那么属灵的人不但是指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有圣灵的内住，而且呢也是指那些有属灵的辨识能力能够顺服圣灵的引导而行的这种人就是属灵的人。那么我们看见既然圣灵可以参透万事，所以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人当然也就能够靠着圣灵的帮助让我们去参透万事。所以保罗在这里才会说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所以在这里讲这种人不是说他是好像有特别的资质，他的天赋比别人特别好，所以他可以洞察一些事情是我们一般人没有办法洞察的事情。在这里不是资质的问题，在这里是有没有圣灵在他心中引导带领的一个问题。当圣灵进入到人心里面之后可以帮助人看透这些属灵的奥秘，所以当一个人明白这些属灵的奥秘之后，他可以改变他的人生观以至于他的行事为人都可以因此得到改变所以呢，我们看见 这个属灵的人之所以能够参透万事，是因为有圣灵给他引导的一个结果。那么虽然说属灵的人能参透万事呢，他也说到另外一件事情，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那么在这里看透是什么意思呢？看透就是有识辨、考验跟辨别的意思。OK， 那么一个人不是指一人不是指一个人而已，这个一人是指世界上任何属世的人。那么世人对于这个属灵事情当然是看不清楚，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体会这些属灵的人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些的行动，甚至于他们会以为这些人呢是愚昧的。那么属血气的人不明白这个属灵的事情，他当然就没有办法来辨识这个再来判断这个属灵的人到底是如何。那么接着我们看见保罗，他就以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这件事情，来说明他前面所说的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的这样的一个论点。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他在这里其实是引用以赛亚书40:13的一个问话，这句话是以赛亚书里面取出来的，他指出这种这个属肉体或者说是不是属血气的人不能够看透属灵的人的这种情况。那么既然没有人这个属血气的人没有人可以参透这些的奥秘，那么属血气的人就不可能明白这个心中有圣灵的这些人。所以我们看见这里他所要表明的就是这个意思。那接着呢，他说我们是有基督的心，这个心呢是指心思或者是心意的意思那么他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完全了解耶稣基督，他只是说我们已经有耶稣基督的这个心，我们可以去明白神的心意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去了解神的心，去看这些属灵的事情也就是说按照基督的观点来看事情。那么第三种人呢，是指讲到这个属肉体的人，在这里保罗称他们为弟兄们那么在此虽然说他们是弟兄们但是保罗却称他们是什么属肉体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些人虽然他们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所以保罗才会称他们为弟兄但是呢他们却能按照肉体来过生活。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他们的生命跟他们生活之间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关系，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就不像是一个基督徒的表现。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他并不是说那他们就没有得救，而是直到他们的灵性不成熟。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看出来他们是属肉体的人呢？在哥林多前书3:1-4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见他们属肉体的表现至少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在基督里像婴孩一样。那么保罗形容属肉体的人呢，是在基督里面的婴孩。我们知道婴孩有很多的地方都是很可爱的，而且如果一个家庭有一个婴孩出现的话，我相信给这个家庭都带来很欢乐的气氛，对不对？但是如果过了几年之后，这个婴孩还是一样没有长大，我相信这个家里面的人就会开始担心，为什么还过了几年还是像婴孩所以在这里一个人像婴孩呢并不是问题问题是如果一个人长大了之后还像婴孩，那么这就是令人担心的一件事情。同样的，一个人在基督里面也是这样的，当一个人刚信主的时候，我们说是基督里面的婴孩，那么这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如果过了几年之后，那么这个人还是基督里面的婴孩的话，那么问题就产生了。在这里我们看见按照哥林多教会信徒他们信主的年日，他们应该不是基督里面的这个婴孩了，对不对？因为 保罗在那里待了一年半，然后他离开也有一段时间，所以从前他们像刚生下来的这个婴孩，在基督里面做婴孩，只能吃奶不能吃饭，那么这是正常。但是到如今，他们还是不能够吃饭的话，他们还是只能够吃奶，那么这就显示出他们是属肉体的这样的一个性质来。那么这里所说的奶呢，当然是指比较浅显比较容易了解的这些基本的基督教的信仰。饭呢，则是指比较深奥比较需要一些属灵的领悟力去领会的这些的道理。那么我们知道吃奶是间接的领受，奶是经过这个食物经过消化之后所产生的东西，但是饭呢，则是直接的一个领受。所以呢，我们看见信徒可以直接去领受神的话，那么这就是吃饭；如果是靠别人去领受，那么这就是在吃奶的一个阶段。那么哥林多信徒既然被称为婴孩那么基督里面的婴孩，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他们属灵的领悟力还是比较低的。那么属肉体的第二方面的表现呢，就是他们行事为人和世人一样。保罗在这里说，你们照着世人的样子行，也就是效法这个世界，那么这就是属肉体的一种表现。那么我们看见属肉体的人因为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这个世界的观念，所以呢就喜欢照世人的样子去行。那么在这里他们有什么事是照着世人的样子去行的呢？在这里他们有很多事情，但是在之前最主要是谈到他们有结党纷争的这件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是效法世界的一种作为。他们在那里至于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那么这种的心理呢，是世人对英雄崇拜的这种心理。所以我们看见这种就是属世的一种行为思想。从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个人的肉体虽然是指人里面不可看见的这个败坏的性情，好像是比较抽象的。我们说到肉体的时候，通常是指比较抽象的，但是在这里呢，我们也看见即使这个肉体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这里的基督纷争就是显而易见的一种情况产生。那么对于哥林多教会来说呢，他们会有这个基督纷争不是因为他们属灵的领袖他们想要好像建立自己。在这里我们看见最主要的是那些属肉体的信徒他们好像为自己为了提高自己，所以去分门别类所以各自拥护他们所想要拥护的这些的教会的这些领袖。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哥林多教会之所以会有结党纷争的问题呢，那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是基督徒有的人说那是不是这些人没有真的信主应该是有，只是他们灵性没有成熟，所以才会这样子，才会按照他们自己的喜好去行事，才会没有顺服圣灵的引导去行事。所以呢，在这里要解决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呢，不只是要去改变他们这种对个人崇拜的这个观念，其实真正能够帮助他们的是要帮助他们在灵性里面灵命上能够成长，那么才能够让他们真正的得到帮助。不然的话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一种做法只有让他们灵命成长，才能够根本的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段经文，三章五到十七节的经文，第五节：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 所建造的房屋。我造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的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解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能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见，神还有这些去传道的人还有信徒，他们三者之间的这个关系啊。今天唯有当我们人能够认清楚神还有传道的人以及信徒三者之间的关系之后呢，才能够正确的来看待人啊，并且能够避免这些纷争的事情产生。那么首先啊，保罗就借着这个第三章的五到九节的上半节，这里用一个耕种田地的比喻来说明神跟传道的人还有信徒之间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关系。在这里保罗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造主所赐给你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在这里他告诉他们说，他跟亚波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啊？他说他们只不过是神的这个执事。那么在这里的执事不是我们今天教会的这种执事，在这里的执事是指那个跑腿的人，就是听命行事的人，就是当时的一些仆人啊，他们都是做这种事情啊。那么他们做些什么事情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把哥林多教会呢，那么把他们比喻作是神所耕种的这个田地。那他们呢，他们就是这个去在里面工作的人啊。所以他在这里他说他是栽种的人。那么栽种的人重不重要呢？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呢，栽种的人并不是把这个生命放在这个种子里面让它可以生长的人。所以虽然他的工作是很重要的，他是与神同工的，他做这个事情也是很荣耀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他只不过是与神同工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他只是去做事，就是被主人差派去做事的像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么亚波罗保罗说他浇灌在耕种这个种植这个东西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知道也不是因为浇水所以就有生命，这个生命是神放到这个种子里面的，所以呢，浇灌的人也只不过像去做工的人一样不是最主要的一个角色。所以从这个比喻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能够叫这个所种的东西去生长的，只有神只有神，而不是这些去耕种、这些去撒种的这些人。那么对于救恩的事情上也是如此，我们看见就是说他们的这些的服事其实他们都是只是跟神做配搭，真正神来叫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能够成就。所以我们看见其实这个最终的关键呢是在于神而不是在于这些人。但是我们看见呢，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缺什么？他们不是围着神不是以神为中心他们乃是围着这些人，这些栽种的人，这些浇灌的人把他们捧在他们的中心来看他们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他们有一点好像本末倒置那么保罗在这里结尾的时候他就做这样的结论，他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个宣告 他们都是与神同工的人啊，所以呢，他们啊，只不过是啊跟神同工，所以他们的角色就是与神同工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神才是主要的角色。但是呢，如果他们与神同工之后呢，他们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所以在这里，不管他们做什么样的工作，在这里功夫不是说指他们工作的不同，在这里的功夫是指他们忠心程度，忠心程度的相同。这个如果相同或者不同，如果相同，所得的赏赐就是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也是工人所要得到的一个工奖。工人会按照他所做的得到他的工奖。那么其实在这里更有意思在后面，他说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那么在这里他非常强调，就是说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就是说你们是神的神的田地这个。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人虽然可以去浇灌，可以去栽种，但是叫他生长的那么这个生命呢是神赐给他们的，那么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如果我们在这里把这个栽种呢比作是布道，浇灌比作是造就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看见在这里保罗的意思是说，不是因为他会布道所以呢就有人可以得救，乃是因为神与他同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也不是因为亚波罗会造就所以信徒就得到造就，乃是神与他同工的结果。当他能够有这样来看的时候，他们才能够把这个荣耀归给神，而不会以人来夸耀。那么这就是这段经文所讲的。接着他又举了另外一个建造房屋的比喻记载在三章第九节的下半节到十七节这里用这个比喻来说明神传道人跟信徒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么在这里保罗看他在哥林多的工作是什么呢？是他自己的功劳吗？不是，他说是什么？神给他的恩他能够在哥林多教会服侍这件事情是神给他的恩，而不是他自己有什么才能，自己做了什么事情，有什么样的一个功劳。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他不断地指出是神神是做主的工人，神的工人算不得什么。所以接下来保罗在这里才会用建造这个房屋的比喻来说明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都知道建造房屋的过程里面呢，那么这个当然里面会有工头工人那么这个工头他怎么样去建造这个房屋呢？他当然是要照这个屋主他所喜悦的，然后这屋主喜悦的形式，他会找人去设计这个房屋的设计图，然后再按工头呢，就是按照这个房屋的设计图去建造这个房屋。所以呢，保罗把他自己比作是好像是一个工头一样所以我们也可以把传道人看作是好像是一个工头的一个角色。但是呢，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工头呢？要做一个聪明的工头。那么什么样的工头才算是聪明的呢？这个聪明的意思呢，就是要按照主人的意思去行按照主人的意思去行呢，那么这就是聪明的工人。那么就像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主耶稣他也有设一个比喻他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并且倒塌的很大在这里讲到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那么就是指到就是说照着神的话去做的人那么当然他们所建造的那么就会建造的好。那么在这里保罗说他立好的根基别人在上面建造，虽然说他的根基已经立好了，但是呢他在这里提醒所有在上面建造的人也要非常的小心这件事情 啊，为什么个人要谨慎啊在上面建造呢？因为个人的工程呢，在将来哈、啊，不管你建造了什么，在将来在神面前都是要受到这个考验的啊。那么这就是为什么要谨慎去建造。那么与神同工的人，他们所做的跟工程啊考验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啊，在这里啊，我们可以讲到有两方面。这个工程的第一个考验的标准呢，就是它建造的这个根基啊。那么我们知道，建造房子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它的根基啊。这个房子的根基如果没有建造好，不管你在上面建造什么，建造的多好多漂亮都没有用，对不对？风吹雨淋，什么一些考验来的时候，它就倒塌。同样的，基督教信仰的根基也是非常重要。好，如果这个根基不好，那么我们在上面在做什么都没有用。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根基呢，乃是主耶稣基督，而不是其他的东西。所以如果我们的信仰不是建造耶稣基督这块磐石上面的话，那么一来呢，那么就建造不起来。那么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呢，他有没有让人去选这个根基呢？没有。在这里根基怎么样？他只有一个，只有一个，而且已经立好了，就是主耶稣基督啊。所以呢，啊，不能离开这个根基去建造。如果有任何人离开这个根基去建造，那么就是不对的啊，就是错误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见有许多人呢，会想把基督教信仰建立在一些别的东西上面。我们看见有些人用善行啊，就是我们要行善啊，然后有些人用哲学，有些人用一些人本主义的方式，还有一些人用这种社会服务啊，或者是爱心救济这些事情啊等等的方式，想要来啊建立这个基督教信仰。但是这些方法呢，都是行不通的。那么第二个啊，考验的标准就是建造的材料。我们知道，建造房屋除了要有正确的根基之外呢，还要在上面建造，还要有正确的材料才可以的。如果所用的材料不对，那么建造出来的当然也就不好，经不起考验。同样的，我们的信仰啊，根基如果是好的，但是在信仰上面所用的这个建造的信仰的材料不对的话，那么同样也会产生问题。那么在这里，保罗把这个建造工程的材料呢分成两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金银宝石啊，金银宝石这些就是啊比较贵重的东西，而且是经过火呢烧之后还会留下来的东西啊。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草木和谐。草木和谐当然就啊没什么价值啊，那么火一烧呢就没有了啊。那么金银宝石啊，我们把它应用在属灵上面呢，就是在属灵上有价值的这些啊事情啊，这些事情啊能够存到永远，然后又经得起未来的神所要做的这个考验。那么什么样的工作是属于金银宝石的工作呢？就是啊，遵照神的旨意去行的工作啊，按照神的旨意啊，照神的方法去做的这些事情，就是金银宝石的事情。那么草木和谐的，就是没有属灵价值的东西啊，经不起这个火的试验啊。那么这些是指什么事情呢？是出于人意的建造，是用人的方法来做的这些事情，那么这些都是草木和谐啊，都是经不起火的试验。那么在这里火又是指什么呢？火呢，在这里我们看见这段经文里面，不管是这个工程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和谐呢，这些都是一个比喻的说法。所以在这里火这个字呢，当然也是比喻的一个说法啊。所以他说像火里经过一样，他用了一个像啊，所以表示这个火呢，只不过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啊，并不是真正的一个火啊。他用这个火来形容将来啊，这个信徒所要经历的这个考验是大的，是逃不过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所以提醒我们侍奉的时候 要小心啊，要小心，要用对的材料啊，将来才不会变成是没有价值的这个工程。那么在这里他说到那日子，那日子是指什么样的一个日子呢？那日子呢是主耶稣再来的那个日子啊，在那个日子呢啊，不但会被试验，而且会显露出来。所以呢啊，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否有价值，那么就在那时候会显露出来。但是这并不是说神不知道，神现在不知道，这只是从人的角度来看还没有显露出来。但是其实我们做什么事情神都知道，就像希伯来书四章十三节所说的，并且被建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出肉敞开的。所以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们在神面前都是没有办法隐藏的。所以呢，我们应该像聪明的工头或者工人啊，应该在进行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主的方式来做这些事情，免得将来呢经不起啊这个考验。那么这个建造的工程呢，将来也要啊得赏赐啊，如果做得好，经得起考验，那么经不起考验呢就要受到亏损。所以从这里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话，保罗在这里在讲的不是他们得救的问题，保罗在这里在所讲的是有关于信徒在将来是否得奖赏的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看见得救是凭着恩典，得赏赐呢是凭着我们是否忠心的与神同工这件事情来做决定。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没关系 OK。 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这里说到，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好，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灵住在哥林多信徒里面，圣灵住在教会里面，因为他就是神，他本身就是神。那么我们要特别注意的，这殿就是你们，这殿就是你们，跟上文所讲的这个建造房屋的比喻是有关系的。上面讲到这个房屋，这个房屋是指什么？如果属灵的角度来看，就是指到这个信徒的团体，就是指到教会。那么教会就是神的殿，是神是可以让神居住的所在。所以呢在这里有两件事情我们要特别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教会不是指看得见的这个房子不是指我们现在这里在的这个地方教会也不是指传道人，教会乃是指所有重生得救的这个信徒第二件事呢，就是重生得救的信徒呢就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他们住在信徒里面。从旧约里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建造会幕，然后来又建造圣殿不管是会幕或者圣殿呢，这都是看得见的殿但是神是不是真的要住在那里呢？不是。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看得见的殿呢，只不过是要预表将来预表将来这个看不见的这个殿就是现在的教会那么神就是要住在这个信徒所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团体所以在这里所注重的是神的灵住在教会里面那么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那今天我们可以想一想，神的灵有没有住在我们当中？神的灵当然是在我们当中了，但是我们有没有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自由的来引导，自由的来带领那么这是我们需要特别思想。在当时的哥林多教会显然没有，所以呢他们有各自的偏好他们有各自的夸耀所以从我们看见哥林多前书从第一章第二章到这里第三章其实都是很一连贯的保罗说到他们结党纷争的问题所以我们看见 其实最终的原因呢，就是他们没有让圣灵来带领他们，来引导他们，所以他们随着自己的私欲，才会有分门别类这些事情产生。所以呢，这里最重要的事情，他们就必须要看见圣，他们在圣灵里面是合一的，不可能是分裂的。所以他们一定要看见他们当中的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存在，解决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才能够让教会继续合一的往前行。那么在这里，保罗接着他就说到，若有人毁坏神的殿，就是若有在这里我们看见毁坏神殿神的殿是什么意思这里毁坏神殿就是毁坏神的教会。但是这个教会呢，当然不是指这个地方不是有人来把这个教会给拆的不是。在这里毁坏教会的意思是 指这个属灵的见证方面，就是基督徒有没有在主里面合一的这样的一个见证。那么这是很重要，我们看见哥林多教会有很多属肉体的表现那么在这里他们会夸耀自己，会高抬人那么这些都是毁坏这个教会的地方那么所以除非他们真正的明白教会的这个真理，不然的话他们就没有办法解决他们当时所面对的这样的一个严重的问题。那么在这里保罗就警告那些要破坏教会的人说，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那么在这里的毁坏是指伤害损害的意思我们看见保罗清楚地说到，就是说任何人如果要毁坏这个属神的教会的话，那么神也会以同样的态度，就是说也会来对付他的可以说是来对付他。所以就是说如果有人让教会受亏损的话，那么神也会来惩罚他。那么这个从以后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里面我们也看见有一些事情产生，有些人病倒，有些人死亡这些事情都可能是当时神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些惩罚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八到二十三节最后一段经文。十八节，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如经上记着说，主教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权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华，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告诉我们，不当凭着属世的智慧拿人来夸口，因为夸耀属世智慧的结果呢，就是自欺而且在神面前也是无知。那么基督徒我们应当认识到基督里面的一切呢，是远超过世界的一切的所以呢，在这里如果基督徒拿这个世界拿这个渺小的人来夸口，那么无疑的是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是贬低自己，对不对？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在这里我们看见在基督的恩典底下我们是属基督的所以呢，这其实在这里他说到这个世界其实都是属基督徒的所以他说万有全是属于基督徒的所以我们应该夸口的当然是基督而不是个人所以在这里保罗提到说人不可自欺那么这句话其实是接着上面所提到的那两个工程那两个就是一个是耕种田地，一个是建造房屋，还有他所提到的将来在主面前的所说的这个审判说的。那么既然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将来都要在神的面前显露出来，所以呢 我们就不能够自欺啊，好像以为这样做呢就可以瞒过神，这样做就没有问题，反正人看不出来就好了。那么在这里的这个 不可自欺呢，也是指到下面所说到的世界的智慧。在这里我们特别留意一下啊，他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啊。他前面的这一句他讲到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的啊，那么这句话是按照世界的标准来看，就是说在世人看来是聪明的人啊，他们自己以为是有智慧的人啊。那么这是上面一句话，下面呢他说到这世界的智慧，那么这世界的智慧是指什么呢？是指这个物质的这个智慧啊。那么这自以为有聪是聪明的，还有这个属物质的这个智慧，这两种就是当时他们所拥有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当时的处境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些事情就是拦阻他们能够来领受属灵的事情的最重要的原因。所以保罗才会说，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呢，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里怎么样，他讲到自以为倒不如，自以为就是说他们根本 不可以这样做，他们如果自以为有智慧，他们就会怎么样，他们就不会敬畏神。所以呢，倒不如他们变作愚拙的，变作笨一点，笨笨的信啊。那么他们还可以得着这个属灵智慧啊。我们在箴言书九章十节里面就讲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我相信这不只是保罗的经历，也是每一个啊这个属灵的信徒啊都有一个经历。那么我们知道这些属世的智慧，它虽然能够解决啊一些物质方面的一些的问题啊，但是呢它却是不能够啊来彻透这个属灵的事情啊。就像今天啊这个工程师可以去做一些工程的事情，但是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去解决人心理的事情啊。这个心理医生他可以去帮助人解决心理的事情，但是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做工程的事情啊。所以呢，如果世人他们以为他们有属世的智慧啊，就能够通晓属灵事情，那么这就是他们自己中了自己的诡计啊。所以在这里保罗提醒他们要提防这一点，不要自以为聪明啊，不要啊好像想用这个世上的智慧来判断这个属灵的事情。所以呢，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认为的话，那啊，宁可让他变成是愚拙的，宁可让自己变成是愚拙的，这样一来呢，反而对自己可能啊会更有益处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说保罗啊，在这里我们看见哥林多教会呢，他们的问题就是说，他们去依附一位这个啊。他们自己所喜爱的教师啊，那么他们以为这是有智慧，这是智慧之举，但是其实呢啊，其实在神看来却是一个愚拙的事情啊。所以呢，神宁可他们变得愚拙一点啊，反而可以来领受这个真的智慧。那么在这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特别看见，这里他用的你们中间，然后接着他又讲到在这个世界，你们中间在这个世界，让我们看见这个信徒呢，他们好像是在教会里面，但是他们又在世界里面啊。那他们是生活在两个，就是说一个就是基督徒，但是是一个啊按照世界的方式来生活的基督徒，这就是他们当时的一个光景。那么接着呢，他又讲到不可拿人夸口啊。那么夸口这件事情呢，啊，并保罗也说过，但是他不是用人来夸口。保罗说到他要夸口的是什么？ 他要夸的是耶稣基督。所以最后这段话其实很精彩，而且呢也是很有意义的一段话。他说呢，我是他们说我是属保罗，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但是保罗说，你们为何自夸所拥有这一切？在这里保罗说，万有都是你们的，万有都是你们的。而且他其实说了三件事情，万有是你们的，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关系，万有全是你们的。在这里他提出来有三个教师，对不对？有保罗、亚波罗跟基法。保罗是什么样的人呢？是第一个把这个福音信息带到他们当中的人。所以呢不但是保罗，而且是保罗所传的一切信息都是属他们的。后来这个亚波罗到了哥林多教会，他当然他也是属于他们的，因为他是他们的一部分，而且他所有的恩赐也都是他们的。至于这个基法到底有没有去我们不晓得，但是不论他有没有去，他做了什么工作，他有什么价值，他对哥林多教会有什么贡献，这一切也都是他们的。而且不只是这些他们所高抬的这些领袖是属于他们的，这世界和世界的智慧也是他们的而且不只是个世界，我们看见连生命也是他们的。在这里谈到生是他们的，死也是他们的，而且呢现在的死、将来的死全部都是他们的。 OK， 既然全部都是他们的 OK， 那么他们高台人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一点都没有意义，因为都是他们的，不管是谁都是他们的。保罗是他们的，基法是他们的，亚波罗也是他们的。所以呢，其实如果他们这样去分门别类的结果呢，最终受亏损的是他们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只是去抬高一个教师的话，那么这个人所能给他们带来的益处就只有这个人本身但是其实他们是拥有所有的，这所有的人、所有的事物都可以成为他们的益处的，所以他们等于放弃了所有的只要一个。就像你到一个大富翁的家里面他要收你当儿子，一切都是你的，你说我不要，我只要一个东西我就走了，我就里面挑一样然后我就走了。所以我们就会看见当时哥林多教会他们真的是就像 baby 一样，他可能只看到奶，哦很好，我拿了我就走了，其他什么都不要了，就是这种的观点。所以就是说保罗在这里就是要让他们看清楚这种的景象。所以呢就是说要去抓，就是说要去回到原本他们所应该有的一个状况而不是去分门别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最后保罗说到基督又是属神的，那么这句话其实就达到了一个顶峰我们看见保罗常常把基督跟神列在一起，但是这里看起来好像是有点，好像是基督又属神，好像差了一点差了一点。但是即使这个跟他以往的教训呢都没有相冲突了。我们知道在这里最主要他不是论到基督的这个本性，在这里他主要是论到基督的这个救赎的工作。所以呢他没有忽略掉他的神性在这里我们看见他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看见，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成为人，他取了这样的一个卑微的身份在这个世界上为的就是要成就这样的一个救恩。所以从他在降世为人成为人的这个角度来看，他的确是属神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所以呢我们看见 要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就不会有问题。他来的正是时候，正好是要结束呀。有没有什么问题？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这段时间能够借着更多这段经文再次来思想主啊，真的这一切万有都是你的而且我们在你里面，所以万有也都是属我们的。主啊，真的是让我们对教会也能够有一个清楚的看见。主啊，我们都是在你里面的，所以我们不分彼此，真的让我们真的能够同心合意的能够一同来走这条天路。主啊，真的求主你真的帮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在你里面的丰盛是何等的大，以至于我们真的不是只要那么一点点，我们真的是要来支取你那完全的恩典，完全的丰盛。主啊，求主你也继续保守带领我们今天的时间我们等一下崇拜还有午餐还有各样聚集的时间，都求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